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德明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，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。1997年的时候，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，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。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。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。我今年74岁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。1996年，我49岁，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，总部设在济南，各地有很多分公司，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，员工将近100人。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，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，都是16、17岁、20几岁的孩子，文化低。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，生活不容易，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，让他们吃好喝好。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，卖给收废品的，用这些钱去买毛巾，然后分给员工。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，但夏天很热，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，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，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。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，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，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。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，每月还发一条毛巾。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，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。我说应该的，咱关心他们，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。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，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，伙食搞得很差。我说老板您放心吧，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。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。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，说实在的，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。说到我的修炼机缘，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。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，书皮上写着转法轮，拿起来一翻，看到作者的照片时，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，感觉作者很年轻，似曾相识，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我脱口而出，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。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，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。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，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？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。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，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，就是觉得熟悉。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。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5套功法，既要学法又要练功，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我说动作怎么练？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1套功法。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。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，带在身边， 抽时间看看。我双手接过转法轮，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。每次下班后，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，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。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，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，互相忍让。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，要求自己不搞特殊，以身作则，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1997年9月份，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。那个公司账目不清，管理混乱，销售打不开，近20个员工没活干，整天打扑克下象棋。由于人员少，只给配了一个会计。老板跟我交代说，困难很多，我相信你能做好，你试一下，不给压力，能干就干，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，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。我说我试一下，我会用心去做的。老板高兴地说，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，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，一楼是前店后厂，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，三楼是仓库、宿舍、食堂和卫生间。因为总公司有规定，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，为了让员工在产品、工艺、质量上保证规范化，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，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，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。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，都对我说，经理，我们都盼你来呀，你可算来了。我问，你们每天都干啥？员工讲，打扑克下象棋呀，货不敢多做，卖不出去，我们也愁。我说，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，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，搞好环境卫生，晚上上班前检查。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，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，希望合作。回到公司后，我去楼上的厕所，厕所是男女通用的，一进厕所的门，地面乌黑，手指乱扔，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。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，把厕所纸装上，泡上一盆浓洗洁精，泼在地上，用刷子刷。有个员工来上厕所，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，很不好意思，就有点带着哭腔说，经理，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呢，我们干。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，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。我用善来启悟他们，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，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，少生病。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，也把我算在内，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，不用我去操心了。第三天下午，大家在一起吃晚饭，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，我拿起馒头就吃，几天下来都是如此。到了第六天，仓库管理员发话了，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，经理都带皮儿吃。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，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，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？一年土，二年羊，三年不认爹和娘，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。从那以后，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。就这样，走马上任后，技术监督、卫生防疫、工商管理、市场经营等等 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，慢慢的局面打开了，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，给工人发工资，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，到自己发工资，自己采购原材料，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，到给公司上缴利润，再到扩大生产，租赁大的厂房生产。这期间，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，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，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，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。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，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，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，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，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成为无私无我的人。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，我又要去找地方，去看，去谈。在朋友的帮忙下，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。1998年的夏天，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，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。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，周围环境又不乱，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，每间40平米的厂房，每间房租才300元钱，这样算下来，光房租一项，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。跟有关部门签约后，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，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，以此类推，仓库1间，办公室1间，经理宿舍1间，女生宿舍1间，男生宿舍1间，食堂1间。定下后，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，路面硬化，车库、锅炉房、厕所、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。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，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，讲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告诉他们失与得的关系。因为我们住在农村，蚊子特别多，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，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，让他们吃好喝好，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，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。当员工轮换时，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、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，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，说我乱花公司的钱，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。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，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，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，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。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，在吃饭时，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，不占不贪，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。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，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，他们才能安心工作，才能干好工作。听别的员工讲，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，饭做不好，员工不吃，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，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，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，更没有大缸，既不浪费，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。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，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，我都盼着到这儿来，你拿我们当人。咱们公司所有的5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，我们私下里都讲，总公司凭先进领导，我们一定都选你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，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。 回想那个时候，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，环境就会自动的向好的方向改变。我一直坚信，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，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